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读一节经文，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再读两遍，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让我们共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再次将我们聚在这里。你是满有怜悯的神，你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不但赐给我们阳光、空气、水，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还差遣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盼望我们像你一样成为怜悯别人的人，因为你的子民就应该是这样的人。今天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擦亮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认真聆听你的教导，不但明白真理，也遵行真理，过蒙祝福的人生。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出现反复，随之而来还有其他各种灾难。上周日，台湾东南部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并且波及全岛。地震导致列车脱轨，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当人们从灾区四散奔逃的时候，基督教慈善机构芥菜种却于第一时间奔向花莲和台东的灾区，发动各教会提供各种物资，募集资金，开放避难所，并进入废墟中救援受灾群众。作为耶稣的跟随者，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奔向人们生活的废墟，提供安慰、关怀和物质帮助。我们应该为绝望者带去希望，为孤独者送去陪伴。可实际情况却常常不是这样。在加拿大，我们总会看到有人举着无家可归或者饥饿字样的牌子，但我们却很快将目光移向别处，不假思索地离开了。为什么我们表达怜悯这么难呢？我们知道自己蒙受了多大的怜悯吗？怜悯始终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就学习马太福音5:7这节关于怜悯的经文。我们进入马太福音5:3-4，耶稣基督天国八福的教导。这一次怜悯之福是第五福。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八福，马太福音5:3-10。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已经学过了前四福：心灵贫穷之福、哀痛之福、温柔之福和饥渴慕义之福。这是进入天国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表现。耶稣教导我们，天国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心灵贫穷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应该通过个人奋斗追求荣华富贵，变得自信，使心灵强大。耶稣说，悲伤痛苦到绝望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应该尽情地享受快乐。 耶稣说，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应该做掌控局势的强人。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才能承受天国的祝福，而世界告诉我们应该懂得变通圆滑，做事讲究实际。然后耶稣又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第五福。这里的连续在中文圣经当代一本、新一本、新汉语一本里都翻译成了怜悯，怜悯别人的人有福了。怜悯人很容易理解，就是同情人、可怜人。但是圣经对于怜悯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在圣经当中，怜悯包括爱怜、同情、慈惠、施舍、饶恕等意思。首先，怜悯是内心的情感，当人们从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体会对方所面对的问题与难处，就是怜悯。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同理心。今天人们往往因为不了解有困难人实际遇到的痛苦和感受而缺乏怜悯，然后置对方的需要于不顾，使受难者深陷困境。在现在的中国社会，遗弃父母、虐待故宫这种报道比比皆是，这些令人心寒的事情都因为人没有同理心，不能将心比心。在加拿大，我们面对无家可归者和乞丐的冷漠，常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不少人觉得他们吸毒、酗酒、懒惰、受苦受难是罪有应得，所以不愿意帮助他们。我听过很多次这种话，你给他们钱是害了他们，他们马上就去买酒喝了。其实这些社会底层人这种痛苦，他们受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没有他们的生活经历，体会不到他们的那种痛苦和无奈。主耶稣就深具同理心，他在世的时候在各个城市乡村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福音书提到主给人治病的时候，常常说他动了慈心。耶稣成长于贫民家庭，家里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有人知道主最具同理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喊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主理解那些行刑人灵性上的蒙昧无知。怜悯生发于内心的爱怜、同情的感受，这是第一点。其次，怜悯是甘心乐意的用行动帮助人。怜悯不单是一种感受，它还是一种行动。耶稣不仅同情那些流离失所的穷人，动了慈心，他还以实际行动解决他们的问题。马可福音记载，一个大麻风病的患者来找耶稣，跪在他面前求耶稣医治，耶稣不顾传染病的危险，伸手摸他，立刻就治好了他。耶稣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两个坐在路旁的瞎子听到消息，就大声地喊叫：“主啊，可怜我们，让我们能看见吧。”耶稣怜悯他们，在他们的眼睛上一摸，他们马上就能看见了。还有一次，一个人带着他的独生子来找耶稣，他儿子被鬼附了，抽风，口吐白沫，还不断地跌到火里水里，非常可怜。耶稣就把鬼赶出去，治好了那个孩子。耶稣也怜悯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比如税吏、妓女等罪人，他接纳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饭，建立友谊，让他们体会到被爱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找怜悯我们的人。主耶稣就是怜悯我们的人，一切天国的子民也应该是这样的人。旧约申命记第十五章七到八节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在第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也教导以色列人在释放一个奴仆的时候必须给予他生活的需要。新约雅各书里也说，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怜悯别人除了心里要同情之外，还必须有相应的行为表现。怜悯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金钱上甘心乐意的付出。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教导他们应该把耶路撒冷教会的捐款凑齐，他特别用马其顿省众教会的奉献来鼓励他们。在哥林多后书里我们一起读，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是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捐献。信徒们应该互相帮补，马其顿的教会也有很多需要，他们自己也很穷，但却资助比自己更穷的耶路撒冷的信徒，而这完全是出于怜悯。保罗接着又说，我们一起再读，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因此主耶稣教导的怜悯指的是甘心乐意的将自己心里的同情爱怜以行动表达出来。耶稣是这么做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做。这是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品质，这么做的才是怜悯人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教会杜梦璇姐妹的先生张勇在八月十四号因为车祸受伤严重，被直升飞机送到医院后昏迷了七天，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以后伤势有所好转，但是仍然需要三到六个月的理疗以及为期一年的颈部康复。本来杜梦璇就一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广良七岁，杰伟五岁，广良还有些发育迟缓。现在张勇倒下了，家里没有收入，债台高筑，他们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压力非常大。但因着基督耶稣，他们在绝望中仍有一丝希望。我们都能理解他们的处境，非常同情他们，不断为他们祷告，也在经济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但仍然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圣灵感动了一些弟兄姐妹，帮助他们一家在 GoFundMe 网站上发起了募捐活动，面对全社会募集资金，感谢神，到现在为止已经募集到了4000多块钱。捐款有的是署名，有的匿名，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但都是懂得怜悯的人。 我相信神必会带领他们渡过难关，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也是听祷告的神。不过神的工作常常是通过人来成就的，我们应该顺从圣灵的感动，去帮助他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非基督徒都有怜悯之心，更何况我们基督徒呢？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不少基督徒说，你讲的这些我都能做到，我看到别人受苦我心里可怜他，然后就出手帮助他，我也捐款，我也出力，我做的呀比不少基督徒都强，那我还有什么必要信耶稣呢？是的，我们都会怜悯人，但是按照天性我们没有怜悯人的心，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把自己的需要放在首位，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很难去怜悯别人。20多年以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上下班常坐公车，挤公车的时候也就是肉搏战的时候，等车的时候大家还能守秩序排队，等车到了突然后边的人就冲到了前边，而前面的人包括年纪大的马上用胳膊守住了自己的位置，霎时间队列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群乱成了一锅粥，人们开始拥挤推搡，那一刻能让人充分地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看不到人的怜悯。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自己开车了不用挤公车了，但你不抢停车位吗？在微信里有很多购物群，人们也在抢购，接龙的时候生怕自己排在后面，那样想要的东西可能就轮不到自己了，仍然看不到对别人的怜悯。可耶稣就不这样，圣经里从没讲过耶稣要跟别人抢东西，反而因着怜悯不断地供给那些缺乏的人。耶稣在婚宴上变水为酒，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带着渔夫们到水深之处下网，打上来的鱼把船都要压沉了。怜悯是神的属性，圣经里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申命记4章31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尼希米记9章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罗马书9章15到16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是自有拥有的，怜悯就是他的本性，他要求人们都要怜悯别人，这样才能蒙祝福。弥迦书6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不仅是对基督徒的命令，也是对非基督徒的期望。神愿人人都得救，都蒙祝福，神愿每个人都进入天国，遵命就蒙福，悖逆就受咒诅。怜悯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是靠着神的救恩才能成为怜悯人的人。有人可能在钱财上比较慷慨，能够舍得付出，但在其他方面就很难怜悯了。饶恕或者说原谅 也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怜悯行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愿意赦免人罪的神。诗篇32篇第5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8章12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悖逆犯罪，他们不遵行律法，拜偶像，欺压穷人和孤儿寡妇，但当他们回转归向神时，神就赦免他们的罪并赐福给他们。大卫曾经犯了淫乱罪和杀人罪，但当他向神哀痛地认自己的罪，神还是赦免了他的过犯，并宣告基督从大卫家出来，永远执掌王权。保罗在信主前大肆迫害基督徒，甚至参与杀死了神忠心的仆人斯提凡，但是神最终还是赦免了他的罪，还拣选他做使徒，被神大大的使用。赦罪是神最突出的怜悯之一，他也喜悦能够饶恕别人的人。约瑟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当奴隶，还被诬陷关进监狱，但当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们，反而饶恕了他们，不但帮助他们度过饥荒，还养活他们的妻儿老小。我们都被人亏欠过，被人冒犯过，我们能够原谅别人的亏欠吗？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伤害吗？彼得曾经跟耶稣有过这样一个对话，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我们再读一遍，再品味一下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天国的比喻不是单对彼得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天父就是那个天国的王，他的仆人就是我们这些想进天国的人。神要我们原谅别人，不是7次，而是70个7次，其实就是每次都要原谅。7在圣经当中代表完全的数字，70个7就是无限的意思。其实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当我们向他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 就像在诗篇103篇11到13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天父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很多时候冒犯我们的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受到的亏欠和伤害也没多大，我们饶恕起来就比较容易。可是对于我们的敌人，那些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就很难饶恕他们。然而主教导我们要饶恕敌人，并且要爱他们。路加福音6章27到28节啊，我们再读这两节经文。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今年7月4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4个多月的时候，一位加拿大的基督徒姐妹包了一架波音787客机，陪同236名在俄乌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妇女和儿童，从波兰华沙飞到了加拿大的 Regina， 重新开始生活。这位姐妹，她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做潘氏金福，或者叫潘金福。她是一位加拿大的公民，现在从事和平人道工作。之所以他现在成为一位和平使者，是因为他饱受战争带来的痛苦。潘氏金福并不是现在才被人们知道，其实他50年以前就是名人。潘氏金福1963年出生于越南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在那里一直到9岁，他都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家里有个农场，妈妈经营的镇上最好的餐馆，他们全家生活简单，衣食无忧。1972年6月8日，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南越和北越正在打仗，美军协助南越出动飞机投掷凝固汽油弹，对可疑目标进行轰炸。当时潘氏金福和他的哥哥弟弟表兄妹们都在一间寺庙里面玩耍，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当着着火的凝固汽油溅在了潘氏金福的身上，继续燃烧，他的衣裤都被烧没了。他感到皮肤上锥心的疼痛，边跑边大声地叫：太烫了，太烫了。当时美联社的摄影记者恰巧看到了这一幕，就拍下了他的照片，然后用自己的衣服抱着他的身体将他送到了医院里。照片当中这个赤裸的身体的小女孩就是当时的潘氏金福。潘氏金福的两个表兄妹在轰炸当中丧生，而她全身皮肤的65%都被烧伤了。其实他们并不是应该被轰炸的目标，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潘氏金福在医院里治疗了14个月，经过了17次手术才出院，但凝固汽油弹却给他造成了几十年的痛苦。50年来他一直都在接受治疗，他的绝大部分皮肤都留下了伤疤以及常年强烈的疼痛，而他的精神和情感上的痛苦更令他难以忍受。记者拍下的那张照片轰动了全世界，但对他而言，因为她是女孩，又是照片当中唯一光着身子的孩子，因此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将这张照片视为丑陋和羞辱的象征。然而后来他却改变了这一看法。2018年，他在美国福音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撰文表示，那些曾经带给他无法言喻痛苦的凝固汽油弹，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转机和医治，把他引向了基督耶稣。潘氏金福的原生家庭信仰高台教， 这是源于越南西宁省的一个一神论信仰，它将东西方各种宗教融为一体，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主张万教大同，啊，诸神共处。多年来，潘氏金福一直向高台的神灵祈祷，希望他能够医治自己，让他内心得到平静安稳。但是一个又一个的祷告都得不到回应，这让他了解到，要么神明不存在，要么他不愿意出手相助。因此，潘氏金福继续承受着愤怒、苦毒和怨恨。他们像凝固汽油弹穿透皮肤的灼热火焰，使他全身继续浸浴在烧伤当中。他干燥和发痒的皮肤经常无法出汗。当他还在越南的时候，闷热的天气使他的身体形同烤箱。他心里渴望着看似永远无法到来的解脱。而在人际关系上，潘氏金福感到非常孤独，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他没人能够求助，人们把他看成毒瘤，避而远之。他常常独自一人站在山头上，愤怒地质问苍天，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带着这些可怕的伤疤。1982年，19岁的潘氏金福进入大学攻读医学，却被越南政府作为反战的样板人物被迫中途退学。那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他心里充满愤懑而又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在图书馆里他找到了一本新约圣经，虽然高台教告诉他有许多神明，但从圣经中他注意到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心想，这位耶稣为了捍卫所传的道而受苦，他被嘲笑、折磨、杀害，如果他不是真正的神，为什么要忍受这些事情呢？他也想到，我在过去的神明信仰中从未接触过耶稣这样的神，一个受伤的、有伤疤的耶稣。当他读到这本圣经越多，他就越相信耶稣是真神，而且真的会实现他的应许。对潘氏金福来说，最重要的是也许耶稣能够帮助他明白自己所经历的痛苦，最终接受自己的伤疤。那一年的平安夜，潘氏金福参加了在西贡一间小教堂里举行的崇拜。当时牧师谈到，圣诞节不是关于人们要给彼此送什么礼物，而是关于上帝送给人们一个特别的礼物，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礼物。当潘氏金福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内心翻腾不已，他渴望平静，准备好迎接爱和喜乐，他想放下心中所有的仇恨和痛苦，他想追求生命而不是总想着死亡，因此他想要耶稣。于是当牧师讲完道以后，他就走到台前决志信主。1986年，潘氏金福得到越南政府的批准赴古巴哈瓦那大学进修，在那里他遇上了求学的越南同学裴辉全，两人于1992年结婚，并前往莫斯科度蜜月。当回程飞机在加拿大甘德加油时，两人寻求加拿大的政治庇护，以难民身份申请成为加拿大公民。然后在一群基督徒啊，主要是贵格会的弟兄姐妹帮助之下，他们在多伦多定居，并于1998年取得公民身份。后来潘氏金福又将父母都从越南接到了加拿大定居，一家人团圆。1996年，他应邀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退伍军人纪念日中，讲述他当年在越南遭到凝固汽油弹袭击后的经历。在越战纪念碑前，几千名越战老兵聆听了他分享的信主见证。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和折磨之后，他是如何找到自由和幸福的？令潘氏金福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结束演讲后，一位越战老兵约翰找到他，告诉他自己就是当年参与对他的村庄轰炸的那个飞行员。潘世金夫压制住自己心中翻腾的情感，告诉约翰自己原谅了他。约翰说，那天投下了凝固汽油弹以后，当他看到伤害了无辜的平民和儿童，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内疚和痛苦之中。哎，这使他悔改归信基督，后来还成为了牧师。潘世金夫说，因着我对耶稣的信仰，我能够原谅那些伤害我使我伤痕累累的人，使我能够为敌人祷告而不是咒诅他们。我不仅能够饶恕他们，而且还能真正的爱他们。虽然潘世金夫曾经受到深深的痛苦和屈辱，但因着信靠基督，他大蒙祝福。如今已经59岁的他，除了是两个儿子的母亲外，还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和平亲善大使。他还因着对和平的突出贡献，获得了英国女王金玺奖章和2004年加拿大安大略勋章，以及约克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潘世金夫创立金福国际基金会，为受战争和恐怖主义伤害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和心理援助。近年来，该基金会帮助建设了越南的图书馆、印度的孤儿院和乌干达的儿童设施。而就在今年6月初，美国迈阿密皮肤医学与雷射研究所为他完成了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皮肤雷射治疗。当潘世金夫运送乌克兰受难妇女和儿童的飞机机身上面印着当年他受难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旁边是英文字 No War， 不要战争。当年那个在战争中受难的小女孩，今天成为了反战的勇士和和平的使者，而这是出于主耶稣的恩典和怜悯。现在潘世金夫也成了怜悯人的人，他不但以行动救助那些在苦难中的妇女儿童，也饶恕了带给他长期痛苦的敌人，他自己的生命也被彻底翻转，大蒙祝福。神使用他曾经的羞辱成为今天别人的祝福。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也就是说怜悯人的人蒙怜悯的祝福。什么叫蒙怜悯呢？其实就是指得救。所以主耶稣在谈论的是救恩。什么样的人会得救呢？怜悯人的人，这样的人必然会蒙神的怜悯进入天国。我们都是污秽不堪的罪人，神如果不怜悯我们，我们就无法得救。我们要得到神的怜悯，就必须怜悯别人。我们怎样怜悯别人，就像神怎样怜悯了我们，这是基督的福音。只有这样，人和世界才有希望。今天太多的人不怜悯别人，包括很多基督徒，世界败坏，让人看不到希望。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神怜悯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该自己知道怎样怜悯别人，过福音的生活，在贫穷的地方彰显神的仁爱，在有仇恨的地方彰显神的赦免。有人可能不服气，说以弗所书2章8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为什么说只有怜悯人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得到神的怜悯呢？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学者明尼阿波利斯伯利恒浸信会主任牧师约翰派伯博士这样讲，主耶稣这里的教导说明，当我们在末世与神面对面时，得到神怜悯的人是那些怜悯人的人， 这是说救恩是靠行为得来的吗？我们是否要靠我们的怜悯赢得神的怜悯呢？不是，因为既然是怜悯，就不是挣来的。挣来的怜悯不是怜悯，而是一份工价。要确信，如果我们在审判那一天得到了什么益处，那是完全出于神完全的怜悯。当神在审判之日查看你的怜悯记录时，他不会问你怜悯了多少啊，你也不会说看呢，我行了8个小时的怜悯，我的工资在哪儿啊。相反，神会要你的病历，你将谦卑柔和地把自己的病历档案交给他，然后他会宣读你是怎么信靠他为你神圣的医生，以及他话语的妙方和他圣灵的医治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因为你依靠这一切来医治你毫无怜悯的性情，当他看见你的信心和你的医治凭证时，他就会完全的医治你，并欢迎你永远住在天国中。因此，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既然怜悯这么重要，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呢？秘诀全都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这个故事，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为一个怜悯的人需要按照下面5步进行。第一，看到别人的不幸。第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看见那个人要死了。第二，从心底深深的同情这个不幸的人。第34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三，以实际行动去减轻这个人的不幸，就是刚才读过的啊。第二点是，以实际行动去减，从心底深深的同情这个人的不幸，应该是就动了慈心啊。33节后半句。第三点是以实际行动去减轻这个人的不幸，是第34节。第四点，需要的时候甘心付出金钱。第35节说，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第五点，即使这个不幸的人是自己的敌人，仍然怜悯他。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跟犹太人是世仇，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犹太以色列人，犹太人骂他们是杂种，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却停下来帮助恨他的犹太人。五点，怎么样成为怜悯人的人呢？就照着这五点五步来做。第一，看到别人的不幸；第二，从心底深深的同情这个不幸的人；第三，以实际行动去减轻这个人的不幸；第四，需要的时候甘心付出金钱；第五，即使这个不幸的人是自己的敌人，仍然怜悯他。一双看顾不幸的眼睛，一颗同情的心，一份施以援手的努力，一笔乐意付出的金钱，一种不计前嫌的态度，这就是怜悯。在这段对话当中，问题是什么呀？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第二十五节，答案是什么呀？做怜悯人的人，你去照样行吧。我们愿意学习做好撒玛利亚人吗？让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教导，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我们都是自私冷漠心里刚硬的人，我们对人的同情常常只限于内心的感受，我们常常懒于行动，即使做也很有限，我们也做不到每次都饶恕别人，常常屈服于肉体的私欲和软弱，我们跟天国渐行渐远，却常常自欺欺人，享受最终之乐。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带领我们真实的悔改，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学习怜悯的功课，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将来也承受神的怜悯，在天国欢欢喜喜地享受永恒的产业。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